然后我们就一起吃喝快乐。所以先提前跟大家报告一下，就下一周就是4月6号，对，我们每个人来的时候就带个菜过来。如果你没有带菜的话呢，那反正你就想其他的办法啊，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反正带个菜啊。我上一周就在想，我下周要带什么菜。很感恩，每一次我们都觉得弟兄姐妹的手艺，或者说创意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个菜都特别棒，特别棒。好，我们的报告就是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就要交给龙姊妹，她会带给我们信息。
弟兄姐妹们平安，早上好。在这个清明时节雨霏霏这样的一个清晨，没有寒冷，没有这个外在的天气能够阻挡我们的脚步，我们依然相聚在这里，相聚在我们温暖的家里。感谢主，感谢主，每一次站在这里呢，其实内心呢是宁静而又感动的，很感恩，因为在这里不一样，在家里不一样。那因为临近清明节，所以呢我想到一个主题，和清明和生命有关的一个主题，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分享主题是当哀哭变为跳舞。其实想到这个主题呢，源自于我的经历。从今年正月到这农历的三月从正月到农历三月，我老家的亲戚陆陆续续的离开了4位，就是有4个老人去世了。然后呢，这两天呢还有2位老人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其中有一位是我父亲。所以在讲这个主题，在预备的时候，其实心里是蛮沉重的。从今年一开年到现在，总是处在疾病、死亡、疾病。我身边，我家里来亲戚信息没有断过，就是都是获得到这样的信息。虽然有点沉重啊，在这个时节，但是我还是想说，在沉重的背后，我们怎么样去化哀哭为跳舞呢？还能笑得出来吗？还能跳得起来吗？然后我们一起，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的心，好吗？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谢谢你带领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慕道友的脚步，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我们一起彼此连接，我们彼此交通。我们在这里，我们淡淡的仰望你，我们知道有你在这里，你的圣灵大大的运行在这里，你的爱大大的浇灌在这里。主啊，我们就求你来，求你将你的旨意赐下，将你的智慧的话语，将你的知识的言语，将你的力量，你的恩典赐下。你就像这春天的小雨一样，静静的来浇灌，浇灌我们每一个渴慕你的孩子们的心田。主要我们需要你，我们枯干的心需要你，我们软弱的灵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滋润，需要你的指引。主要我也求你来大大的来浇灌我，来开我的口，让我在这里，我的口所出的是全部来自于你的感动，你的旨意，让我可以透过这些话语和众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来支持你话语的力量。我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的，那在分享今天的经文主题的，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很感动，我读到一个外科医生他写的一篇文章，他一个从一个外科医生的角度呢，他谈及他对信仰和死亡的理解。我们先来一起来分享分享。这个医生说，他说一个人可能什么时候都能说大话， 但唯独面对死亡时不行。作为外科医生，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和患者家属一起对癌症患者隐瞒病情，以免患者本人知道后患绝症那种精神的崩溃。我们有时候也尝试着让患者知道患有癌症，让他有个精神准备，可结果是大多数人知道了真的精神崩溃，本来能活半年却只活了一个月。他说，据他所知，在有的国家对患者隐瞒这是违法的欺骗行为。他说，患者本人必须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尤其是患有绝症的时候，必须知道自己还能大约活多久，那样他们才能更加有效地做一些自己人生最想做的事情，自己安排好剩下的宝贵时间。因为这些人大多是有信仰，他们对待死亡比较平静，有些人也相信死后灵魂去天堂，面对死亡也不是惶恐。而我们国内呢，绝大多数人不敢面对癌症，更别说面对死亡。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几乎是在恐惧和迷茫中度过的。尽管有家属和医生的善意的谎言，但面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每况愈下，他们的恐惧越来越大。同样是死亡，有的人在恐惧和迷茫中死去，有的人在对天堂的憧憬和美好期盼中离开人世。看着病人临死前的恐惧和迷茫，再看看那些信仰人离开人世时候的安详，我知道，原来中国患者最大的痛苦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灵上的。我们被人问到信仰的时候，大多都说，啥都不信，只相信科学。还有人说，信仰有啥用，能当饭吃吗？可是，作为医生，我真诚地问大家一个问题，没有信仰，你能不能平静面对死亡？没有信仰，你拿什么来拯救自己和家人？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很受触动。在文章的末了，他说，我们也许到目前为止，你一直忽视了永远的世界，但你的灵魂却分明地想知道那永远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并且敬畏自由拥有的那位。此刻你应该真正关心一下你的灵魂，你的死亡，以及最终要去的永远世界。他附上一段经文，这个没有了哈。他说，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客旅，我们只是这个世界上的客旅，所以他说你要关心我们最终要去到哪里。所以引用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是蛮有感触的。不管是我在我的在20年前我面对我妈妈的死亡，还是今年从年初到现在，我几个每个月每个周都能感受到身边的疾病、死亡、无助、恐惧带给我。虽然在这样的一个早晨我来分享这个话题有点沉重，但我还是想说，我的感受在改变，我的状态在改变。我第一次我曾经给弟兄姐妹分享过，我在面对妈妈的死亡的时候，我感觉天要塌了，我感觉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当然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还比较年幼，第一次面对亲人的离去。那到我妈妈去世之后没有两年，我有一次非常非常受触动受震撼的经历。那是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实习医生，那时候呢我想一边打工一边呢为我想要读研究生筹措一些生活费。那一次呢正好我的一位老师就给我介绍了他的妈妈， 他当时患肩周炎，他就说你可以去给我妈妈做理疗，你想打工的话其实非常好。那我就去了他们的家里，我每周去几次。他妈妈患有肩周炎，有头疼痛，非常瘦弱的个子。因为那个时候呢，我辅修了一个专业叫针灸推拿，可以做一点那样的工作啊，非常，我每一次去非常受触动。因为那个婆婆呢，她就跟我讲到，我每次去看她，我看她床上总是放着一本圣经，一边给她做理疗，她就跟我交流，她就说，哎呀，他们从小，她跟爷爷，他们是孤儿，是在教会学校长大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认识基督徒，也知道圣经。当他跟我讲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不太听得懂，但是呢我还是很出于尊重的给他啊，一边治疗一边做。那每一次做完，其实那个我要的报酬不高，但是他们总是给我准备好面包、苹果、水果，然后满满的那种感动离开啊。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哎发现这个好像效果不是那么好，我能够帮他做到，我就很委婉的告诉他，我说你们可能应该去医院。然后呢我找了一个借口呢，正好那个时候我家里我的爸爸肝昏迷晕倒了，我说我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不能来给你做理疗了，因为我要回家去看望我爸爸。当我跟他们这样告别的时候啊，突然那个奶奶就回到屋里跟爷爷一起给我包给了我1000块钱。你知道当时对一个穷学生来说，这样的一个举动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我执意不要不要，他们说孩子你拿着，你以后你完成学业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哇，那是对我来说，我说天啊，我就来做个几次治疗给你啊，给了我我非常大的触动。好，等我回到老家看望爸爸安定好了之后，我又去跟那个老师联系，我说婆婆还需要做治疗吗？那老师说她现在做不了了，因为她患乳腺癌，她在医院做手术。哇，我当时就想，那么慈爱的一个老人家患乳腺癌，这多大的一个事情啊。但是我老师说没有什么，没有关系，她很平静，她的女儿，就我们老师是她女儿。哎呀，我就想着去看望她，然后我想着这做手术肯定需要很大的开销嘛。然后呢我就把他们资助我的1000块钱我就存到了他的医院的那个治疗费用上面去，跟他存到医院里去。然后等他出了院，我就去到他的家里去看望他，我买了鲜花水果。我本来想着去安慰他们的家人，因为我想着我妈妈去世之后我是多么痛苦呀。当我去到他的家里，然后那一幕让我真是终身难忘。我就刚进门我就听到钢琴声，他们家里客厅里摆着一架钢琴，那个钢琴呢不是我那老师，不是他女儿的，也不是他的外甥女儿的，是那个婆婆的，是他从小在教会学校里读书，他就会弹赞美诗。那个时候他刚做完乳腺癌手术，他本来又患有肩周炎，他抬不起胳膊，但是呢他就这样子垂在那里，他在那儿单手弹着钢琴，然后旁边几个姊妹就站在他的身旁很安静的唱着赞美诗。哎呀，我本来是想着我怎么去安慰他们的，结果那一刻我被极大的安慰了。然后婆婆就跟我说，她说没有关系，说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我第一次听到人们面对癌症面对死亡是如此的平静和安详。我就在想，哇，这是基督徒他们的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吧。那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我认识的基督徒，给我年轻的我种下一颗种子。所以当后来当没过2年我来到了重庆，当我的父亲患癌症的时候，当我听到说有基督徒有教会，我就毅然决然的来找教会。我就在想，这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人可以如此平静安详的去面对这样的风浪啊。尽管这从我父亲2010年患肝癌到今年2015年他生病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信仰之路，在我父亲患肝癌的那个过程当中，我绝望的时候 就很有幸的，我就讲过很多次，我就找到了我们荣美教会，我就见到弟兄姊妹。同时我也非常非常感恩，这十五年也是我父亲的抗癌之路，所有的人都说这是奇迹，医学史上的肝癌患者能活上十五年，相当相当不容易。可是呢，人总是有贪心的，虽然说那么奇迹的事情在我父亲上见证，可是当今年当我一眼也看到他身体逐渐逐渐的衰落，看到他面对着最后的吃不下饭疼痛，每天在那样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走向生命终结的时候，还是如此的心痛舍不得。我在想，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如果父亲没了，妈妈也没了，外婆也没了，那我的那个家乡就变成了我的故乡，我就找不到这个世界上我的那个家。哎呀，所以那有几天我就在跟我的弟兄姐妹讲，我说我明明知道你看到婆婆他们一家可以那么的平静，为什么我会哀哭，我会半夜的哭醒，我说我还是信仰不够呀。那种阴影，那种死亡割裂带来的割裂，然后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读到他说哀哭是人类本能的反应，在诗篇当中说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啊，圣经当中也在讲有哀哭，对不对？那死亡带来的不仅是肉体的消失，它更是关系的断裂，因为发现原来的那些亲密的关系就会一点一点的消失。也还有一些人可能面对着他没有完成的心愿，就像我妈妈去世离世的时候，她说我没有看到你长大，没有看到你成家立业，她还有好多未尽的事情的那种遗憾。所以人们有伤痛，有哀哭，这是真实的情感，不必掩饰。就像圣经当中的约伯经历了丧子之痛，他会痛到撕裂外袍，就像耶稣在拉撒路坟前流泪。那我们圣经当中没有教导我们说面对悲痛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哭泣，对，就大卫在诗篇当中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那这句经文它并没有去否定死荫的幽谷，对吧？幽谷带给我们每个人都是不是那么舒适的感受，但是他也在宣告，在那个至暗的时刻呢，因为你与我同在啊。所以我就在想，在这个最难过的最低谷的幽谷里当中还有那么一丝光亮，所以哀哭是真实的，光亮也是真实的。那我今天想分享，跟大家分享说，从怎么去看待我生命。彼得前书说，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客旅，对吧？是个客人，那是个客人，我们就有离开的时候，我们坐高铁坐飞机，我们总有下车的时候，我们是客旅。那所以我想分享的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换一个视角来看人生。人生是短暂的，是虚空的。我们经常说人生苦短，对吧？在诗篇当中呢也提到说，耶和华呀，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因是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习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 有谁搜取。是的，哎，这句话你看在那样的年代写，放到今天也是如此的真实，对吧？所以所以我们的这个所罗门说天下无新事啊，一代又一代，我们一两千年的人们，现代的人们，我们都要去面对人生四季。我们也在这个世上，我们常常会经历忙乱，但是却会也发现，当我们走到那个人生的冬天，我们是抓不住的，紧紧的抓，抓不住。所以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最后带不走，但是我们还得去劳碌，我们还得去忙，去忙，我们躲不过。我们最终要面对这个不愿意面对的自由，叫死亡。圣经当中多次会提到，为什么会有死亡？说死亡是罪的结果，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从亚当夏娃开始，他们背离了，他们有了自我选择的意志，去吞食变善恶果的变善恶的果子。那个时候，罪就进到了人类，进到了地狱，那么死亡就临到了。所以我们躲不过，死是众人的结局。没有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没有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战争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哎呀，听到还是觉得蛮，可是人是有限的呀，每个人都要经历那一天。而且呢，在圣经当中说，我们死后还要接受审判，对吧？还要审判，人人都有。那看起来这个话题如此的沉重和悲凉，可是我们再转峰回路转，再看一看，人的尽头恰恰是神的开头。阿们吗？阿们。那因为我们有了信仰，信仰的独特之处是，它让我们不会沉溺在死亡的绝望当中，它给了我们一个颠覆性的真相。这个真相是我们从耶稣看，对吧？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都对我们四大福音书很熟悉，我们知道耶稣受死埋葬升天，他埋葬之后，当抹大拉的玛利亚去在清晨去到他的坟前哭泣的时候，那个耶稣去用一声玛利亚来唤醒他，原来坟墓空了，耶稣复活了。当多玛很疑惑的时候，复活的耶稣来邀请他摸摸他那个钉痕手，想让他知道他的复活是那么的真实，真实的存在。所以耶稣的复活是向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样道理呢？他不是想去否认死亡的残酷，他不是想告诉我们人类不会面临死亡，而是他想告诉我们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脱去我的麻衣，为我披上喜乐。太难了，对我们世上的人来说，要将哀哭变为跳舞。我一次在小组里，我跟我弟兄姐妹，我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了，弟兄姐妹们都很宽容我的那种情绪的释放。我说我明明知道我要应该要喜乐，我为什么我喜乐不出来呢？我说我看到父亲，我想去安慰他，他结果告诉我说，哎呀，我已经赚了，你不要难过，我都到了晚期了，你不要难过。他说我就觉得还有两个外甥看不到他们长大，我给他们存了每年每年的压岁钱，一直存到他们成年长大了。到说完我就泪崩了，说我为什么我写的不出来了，然后我去找怎么样才能让自己 把爱哭变为跳舞。圣经上跟我说，他给了我答案，他说在竹里睡了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这么说？圣经上说，在启示录，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竹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经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了他们。对呀，看我们在世上的人，有多少人是说我可以完全的躺平而轻松的？每个人都在劳苦当中挣扎，对吧？他们走到那一天，他说我们可以吸了劳苦，我们就真正的放下了，就可以真正的轻松了。并且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那耶稣是我们初熟的果子，耶稣可以复活，那那些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就可以跟耶稣一样的有着复活的盼望。那我们还可以有期待着有相见的时候，并且他说在主里睡了的人他有家可回。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在读这个话的时候就很安慰，就好像我们是客旅，我们要去到一个地方去旅游，然后给我们订好了酒店，订好了民宿，他说你来这里我们可以相聚，我们有很多房间可以住，你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生活而已，换了一个地方去看不一样的风景、人和事。哎呀，觉得心里好像有安慰。所以基督徒的勇气在于什么呢？在于以复活的眼光活在已然和未然之中。当我读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叫已然，什么叫未然。他说已然是我们不可以抗拒死亡，对吧？我们每个人都会走到人生的冬天，都有叶子落下的时候，但是他说基督已胜过死亡，靠着耶稣基督得胜。那未然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身边的这个万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环境，它没有完全更新，所以我们常常会活在基督里和世上这样的一个拉扯张力当中。我一次又一次都在想，我要把我的信仰传给我的家人，我要传给我父亲，但是我继母都可以做绝子，但是我爸爸我不知道怎么给他传。我要去尊重他，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样把我的东西分享给他。我处在一种张力当中，我知道在主里有我有得到这样的平安，这样的安宁，可是我如何带给我的家人呢？这个更新如何内外更新呢？我处在那样的张力和困惑当中。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他说我们不要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是永远的。我们往往难过于是我们看到眼前的分离，对吧？离别是惆怅，是痛苦。我看到了我身边的那些病人晚期所经历的痛苦，那个过程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我看到我 我母亲离开最后那个阶段的艰难，那个苦楚，不愿意面对。但是他说，我们所见是暂时的，所不见是永远的。那个看不见的，在天上的相遇，那个新家，那个复活的盼望，它是永远的。哎呀，所以一次一次信心他话语他给到我力量。他说，那么我们现在能所见，我们能在这个世上，那我们就活在当下，对吧？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你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你不要去随潮流，不要用酒精来麻痹自己，不要活在浑浑噩噩当中。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我们人的眼光有限啊，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上的这些苦楚的时候，他说你找不到力量的时候，那你就去求圣灵来充满。然后呢，他也说我们的关系，圣经当中说，你看我们世上的关系是短暂的，夫妻、父女、父母和孩子、亲人，说我们要做的是珍惜。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我们要去珍惜那样的夫妻情谊。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夫妻之情就这几十年的光景。然后再看我们这世上的父母和子女情，那个关系是短暂的。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这几天我跟我继母常常在聊，我继母说，他说之前我还跟他吵吵闹闹，但是我现在就想着以后连吵的人都没有了。他说我现在什么都顺着他，他生气了我也都能包容了，我都能忍。我说谢谢你哦，真的是很感动。我说我们做儿女的能怎么做呢？我本来想着清明节就是他69岁的生日了，我说要不我们给他提前祝个寿，在我们老家是70嘛70，我说那我们祝个酒，让能够想见的人我们来聚一聚。可是爸爸说不要麻烦别人，他说我等到春节大家都回来了，那个时候再去，这个时候要出门打工的打工，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这些年生病大家都来看望我，一次一次来问候我，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再去麻烦别人，不要以祝寿的名义去，哎，这是跟别人添麻烦了。对，我说我也顺服他的老人家的心意，顺服他，听从他。我说那好，我说那我们能有3长2短朋友想回来看一看的，我说那我下个星期我清明节回来，我们一起小小的聚一聚，对不对？我们小小的不去麻烦更多的人。对，这是所以那个情谊，说不管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那我们就去珍惜它，在最后的阶段多陪陪他，能够不是在他离开之后再怎么去办一个隆重的啊，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然后呢，我再看在主里我们还能够怎么做呢？我们不仅是活在当下，去陪伴，去珍惜，我们还有没有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呢？最近看到好多见证，有一个癌症的患者是一个基督徒，他在最后的阶段呢，诗歌陪伴着他， 还有这样的一首诗歌，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是一个癌症患者他写下的。还有一个妈妈，她的儿子去世了，你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在儿子的葬礼上，这个妈妈就在唱奇异恩典，她不想把葬礼变成哀嚎，她用唱歌的形式为儿子在平静安稳当中，我们一起去面对。我们也承认死亡的真实，但是我们也选择平静的面对。所以在看到这样的见证，我想说，在基督里，我们可以选择很真实。那个哀哭是真实的，那个哀哭没有必要去掩饰。当然，你跳舞跳不出来，唱不出来，也不必强颜欢笑，不必。但是我想说，我们很感恩的是，心里能够生出那样的盼望。那个盼望就是，那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他随时随地是我们的帮助，他随时随地可以拉着我们的手，可以与我们同行。所以在准备这个时候，我说我今天我要鼓起勇气，我再给我爸爸分享。我想说，我想把那个外科医生的信分享给他，我想跟他分享说，家人的陪伴，儿女的陪伴是很有限的，更多的时候他需要一个人去面对那份孤独，他需要一个人去面对未知的恐惧。我如果我能够把真正的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那就有最美的陪伴了。最美的陪伴是与你同行。那个时候我在想，我可能就真正的能够从心里将哀哭化为跳舞了。一宿的哭泣，早晨必有欢呼雀跃。我也求主来带领我，带领我，让我怎么样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去。我昨天呢在分享一个见证，我另外一个亲人，我爷爷的兄弟，我爷爷有11个兄弟姐妹，这个兄弟是老九，患了尿毒症晚期，透析7年，然后最近也是走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女儿是我的一个姑姑，她是基督徒，她在给我在面对着相似的境况，一次又一次在这个生命危机中，她说我要做的我就是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的九爷爷一次又一次透析，到透析的晚期，血红蛋白非常低，就是快严重的休克了，输血，也不知道哪一次输血感染上了梅毒，已经感染上梅毒，然后到最后的生命阶段浑身奇痒，去年住了8次院，到今年那个毒素导致他随时随地都想，然后呢后来找到一个方法说可以到我们重庆来做射频消融，做了那个手术之后他就能够安然的睡几个小时，隔段时间来做，隔段时间做，那个盼望能够安心心的睡几个小时，就是支撑他走下去希望。然后呢我看到我姑姑就基督徒，他就随时在给我分享这个近况，昨天刚刚又来做了一次，每周做3次透析，然后输血，然后做那个射频消融，老人家身体非常虚弱，然后我姑姑说幸好我有主。我看到他倒在那个地上，因为在老家一次一次的，且不说高昂的治疗费，然后儿女们摆上那样的代价从老家，然后每个周 这样的生活有7年多的时间，每周几次的透析，然后到最后面对着这个生命的终点的时候，我姑姑说我能做的就是感谢主。他说感谢主让我在这个时候我能够不生出抱怨，我就去做我该当做的事，陪伴他一点一点的走过去迈过去，这是我们做儿女当做的。我也特别特别的感慨，我说成年以后我们的儿女其实跟父母链接的最深的时候，恰恰就是他们生病的时候，他们在最需要的时候，你跟这个世界上的深度链接。所以我很感恩还有这个病床前的那个时光，我可以陪伴他们。那在其他的时候，他们好的时候健康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心思去忙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去照料小孩，那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深度链接的时候。可是恰恰我想说，这个感谢主来自于，也感谢这一次一次的病床前那样的机会，老人家的虚弱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有着更亲密的链接，我们可以与他们同行。这是我们在低谷当中还可以去仰望抬头去感谢，感谢的机会。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子女能做的那样的有限，我们想在哀哭的过程当中去找到那份盼望，我能做的，我期待主能够给我更多的智慧和力量，让我的主也能够成为他的主，让他随时都有一双引领的手，安慰的手，陪伴他，安慰他，与他同行。感谢主。我们最后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每个人都要将经历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是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认识你。
Thank you.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这样的清明时节，我们来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我们每个人都将面对，但是我们内心其实又不愿意去直视的话题，叫死亡。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死亡、对病痛，我们是有着恐惧，是有着抵挡。是主啊，我好像在你的面前，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把它，把哀哭变为平静，我也可以把哀哭甚至变为跳舞。然后我们知道，主啊，在你里面，生命栽种有时，收割有时。我们虽然不能够去掌管我们的明天，可是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知道我们只是这个世上的客旅，主，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的结束，它并不代表着完全的消逝。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你这里，我们有着永生的盼望，我们有着复活的盼望，我们有着相聚重逢的盼望。主，我们在你这里，我们知道疾病死亡它不等同于痛苦，它只是暂时的分别。主，我们在这里，在你里面，我们知道你有给我们有着更大的预备。主，我们谢谢你刚强了我们的心，我们谢谢你坚固我们的心，我谢谢你开启我们的眼光，让我们可以平静地接受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也让我们可以欢欣地去盼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天家里和我们的亲人朋友相聚。而最大的盼望是，主，我们有你一直与我们同行，不再害怕，不再挣扎，不再恐惧。主要因为有你的同在，有你随时的同在与我们同行，这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主要我在这里，我也深深的向你来悔改，孩子不知道该怎样更好的去传扬你的福音，主要求你来帮助我，主要求你来帮助我，把你这样的美好的信息能够传给我的家人，可以传递给那病榻上那样的无助的人们，那样那些亲人们。主啊，我也求你的安慰的灵，你的喜乐的灵，你的平安的灵，能够带给到我们的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带到他们的里面，你才是我们最大的医治。在这个世上，我们每一个医生，我们所有的治疗方式，我们的药物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是真正的医生。你不仅能够医治身体的病痛，你还能医治心灵的疾病。我们需要你，主，我们的家人需要你，我们所有的遭受着身体病痛的人们需要你。主要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来医治这地，我们呼求你来安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亲人。谢谢你，谢谢你来，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为着我自己的缺乏，我的软弱，主啊，求你来怜悯我，求你来帮助我。主啊，我也愿意在你面前悔改，然后求你引领，我愿意摆上自己。主啊， 求你指教我当行的道路，求你来使用这个小小的器皿，这个管道。主啊，我能做的现在不是借药物，我想求你来，我想求你来，请你亲自的来到这里。这个世界上充满着无奈，充满着痛苦，充满着疾病，主啊，我们呼求你，求你来做这样的工作，请你亲自来，也是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磐石，我们的高山，我们的光亮，是我们黑暗中的光亮。主啊，求你的光，你温暖的光，照射到这个世上每一个需要的地方，温暖他们的心。哈利路亚，谢谢你，亲爱的主，谢谢你，我呼求你，求你来。以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